当你说你想做大自明的时候，你已经知道世界上很多品牌做过大自明了，所以你知道这条路物理上是一定有一条路是可以走通的。可是当你说你做一个从来没有人做过的功能的时候，你第一想法是，哦天呐，是不是我异想天开？
大家好，欢迎来收听表友 Podcast。今天带来给大家一个 super special 的 super super 与其名。我们今天要谈的就是以一个独立制表的品牌创立跟故事和缘由。这个独立制表品牌是由一对夫妻创立的，一位是法国的工程师，另外一位也是有工程师背景，住在瑞士的华人，而且可以流利的说着三个语言。法文、英文跟中文，所以呢，他们两位也是创立Kayon 这个制表独立制表公司的推手，所以他们的 IG 是 Kayon 点 CH KRAYON 点 CH。那大家可以边看他们的 IG 边听这个 Podcast。然后呢，他们所做的手表 Kayon Everywhere Horizon。也在2018 GPHG，GPHG 就是钟表的一个，说是奥斯卡奖中得到了 Innovation Category 的奖项肯定。我们很荣幸今天能够邀请到Kayon 的 Co-founder 来聊聊他们的品牌与故事，他们对抛光以及创新的坚持和手表的理念。然后，为何手表的品牌要做蜡笔 Kayon 跟 Crayon 同音的故事呢？给分享给大家，大家来欢迎贝。
嗨，大家好，大家好。那个，我今天也很荣幸能跟大家聊天。当然，怎么讲？这个整个这个过程，其实对我们来说是一个很快的一个过程。我们从开始建立公司到拿奖，到现在出两款表，都是一个节奏很快的这么一个过程。
首先我们开始聊之前，我们通常都会问我们现场的表友，今天是戴什么表？然后我今天戴的是我的命，我独立制表嘛，我就戴我的命。这是27.02，等一下也可以问问看你对命的想法哦。然后呢，这个是 ETA 的 movement，那肺呢？
我现在没有喝东西，我今天戴的是一个 Anywhere，女生版本，也就是粉色盘的一个版本。这个是我跟我先生结婚10周年的时候，他送我的结婚就是纪念日的礼物。然后呢，这个机芯特殊的地方是 Proto One，就是 Prototype 第一块。第二块呢是去年我们放在 Only Watch 上，捐给了 Only Watch，对。
所以是 Only Watch，所以是 Prototype Two 的 movement，然后它的那个面盘，它的面盘就是有点不一样嘛，对不对？我记得那个面盘好像是跟艺术有关的，可以稍微 cover 一下那个吗？
那块面盘其实当时的想法很简单，是，当然我讲的比较客观了，当时真实的想法是，我其实对艺术，我跟我先生都是工程师，我们俩对艺术的都很喜欢，但是我们也知道我们在设计方面是有弱点的，是因为我们是偏理性的方式，我们就想说大师是不会犯错的，所以我们就找了一幅跟日出日落这个主题非常相关的莫奈的那个日出的那幅画，然后我们把它做了 pixelization 的这个效果，然后用手绘去画到了表盘上。是最后呈现的效果还不错，是因为它非常 colorful，而且很年轻。
有，它就是莫内画作的日出日落那个，然后你们把它做，这是 enamel 吗？这应该不是 enamel 吧？这你们这
不是
process
不
是怎
是，
么做的？
enamel，当时我们有犹豫过很久，我们到底要不要用这个技术？后来我们还是没有用。当时这个考量是两点，第一点呢是这个效果，是因为当我们用这个单锯和明家锯哈，就微绘的时候，我们其实是可以很精准的把握这个颜色的平整度，因为 enamel 它是用 powder 把它塞到那个小格子里，然后呢，每一个颜色它在炉子里的温度跟在炉子里边的持续时间都是不一样的，所以我们就不得不去分给颜色分组， 而那个版本的表盘是非颜色非常多的，颜色的细节也很多。而且当时我们在让这个画师去作画的时候呢，我们要求是他每一个格都要重新调色的。他并不是说哦，深蓝色有一二三四五，好，有16个，我先把深蓝色涂了，然后我再涂下一个。他并不是用这种方式做的，他真的是按顺序的把每一格单独调色，然后画这一格的颜色。这个我们保证它丰富度。第二一个是因为怎么讲，Only Watch 实际上它是有医学的为医学研究做的一个 donation。在医学研究这一块儿，我们当时想为什么 pixelization 的原因是因为我们希望模仿细胞壁的形状。当我们模仿这个细胞壁的形状的时候，当这个颜料干了以后，它会呈现微微的一个凹面。而这个很漂亮的这个凹面，实际上是在阳光下会反光的，也是这个原因，我们选择了用斑锯和这种方式，而不是用那个 enamel。对，哦，喷涂，对。
所以它这个东西某个程度上，它就像是。有点像是，就是好像是个珐琅的面盘，好像是我是看 description
然
啊，
后
就
它还
说
是用
这个。
喷剂，它不能不，因为珐琅，其实我很多商业上，尤其在 communication 身上，那个很多品牌很喜欢把这个喷剂与叫做冷珐琅，但是对我来说，这是有很大问题的，这是 create confusion，原因是什么呢？是没有冷珐琅这说，珐琅对我来说就是powder。就是，粉末，然后呢，我们经过高温，然后让它做成陶瓷的表面，就是这个过程，
这个
我
烧
才
出
能
来的
称
是
之为
吧？
珐琅。对，它一
这个
定
烧
是
出来
烧
的
出
叫
来
珐
的。
琅。
对，然后
了
呢，
解。
如果你是提前把它，混合了液体，无论这个液体是油性的还是水性的，你只要混合了液体，然后呢，你去涂它。这就不叫珐琅，是因为你混合了液体。就是只要你混合了液体，这就不
我
应该
懂。
叫珐琅。对，就是我们认为的这个界定，实际上是更技术的界定。当然，这个的干燥也是需要进烤箱、进炉子。但是你没有，你只是把它蒸发的过程，你没有那个黑 dash 的过程。黑 dash 是这个，就相当于它收缩，就相当于那个 powder 变成了一个陶瓷。对，
我懂，我懂。对，所以这
对，
只表
视觉
蛮，
上比较刺激。
对，所以这只表蛮特别的，因为这只表的机芯的第一个 prototype 就是你手上今天戴的这只表。然后呢，
对。
第二个机芯呢，就是在 Only Watch 上面，在2021年，Canon 做的这个 Anywhere 的 Only Watch，然后是用莫内的面盘设计。
对。
然后这个，然后刚刚我们在讨论这个面板，然后它这个价位后来成交价为32万元瑞
三
币。
十一岁，
对，那我
对，
觉得这只 Anyway 做的蛮漂亮，基本上它也是大概你原价的3倍嘛。如果说你一直在1万多的话，那差不多32万，差不多原价3倍，那不错啊。我觉得这个 Only Watch 这个 donation 做的不错。那所以我们再绕回来一下好了，我们就稍微介绍一下 Canyon，因为我们刚刚有说，就是说你们这个是你们这个独立品制表品牌是你们夫妻创立的，然后你跟你老公一起创立。那你老公是个法国是个法国的工程师嘛？对。那所以我在想问一下，就是说请帮我们介绍一下 Canyon 好了，就是说能不能不让听众一下介绍你是怎么样？的就是怎么样开启这个 Canyon 这个大门的？创立多久啊？或者创立出去的理念是什么？
好的，其实开用真正有产品来说是没有多久的，这个公司是一九什么呀？还一九，2013年成立的，2013年成立，那个时候也比较年轻，然后呢，那个时候黑米刚从卡地亚出来，他实际上是从小在瑞士上学，然后呢，他父亲也在瑞士工作，他父亲是做那个。 做摩擦学的，就是研究润滑油的，也是在钟表行业，所以他肯定是受他父亲影响，然后呢，深爱这一行，所以他毕业以后实际上在卡地亚工作了大概6、7年吧。他在卡地亚其实完成了非常多的大复杂款的项目，也是因为这个原因，他才有底气说，那好，那我们出来吧，我们出来那个做。我们当时没有，从来没有一刻我们想做独立制表，从来没有任何一刻说，啊，我们要成立自己品牌，是因为我们内心觉得是成立品牌的人一定是像 Beaver 那样的人，一定是像 Beaver 或者 Max Bussett 那样的人，是那样。状态的人成立品牌才会有号召力，所以我们从来没有这个 idea。所以为什么叫开用？开用实际上是铅笔的意思。我们当时就想成立的是一个研发工作室，而这个研发工作室呢，我们当时主要是给一些大的品牌做他们的新款，做复杂款，然后也帮一些有问题的机芯去改进他们的机芯。这是我们当时的主要业务。因为我们一直坚持一件事情，就是无论多么复杂的表，the simplest idea is the smartest idea。就是如果你这个复杂款希望它是 functional 的话，是好用的，是稳定的，这个里边的机械结构应该用的越简单越好，尽管它是一个复杂款。对，所以我们就用开用这个名字，是因为也契合我们是一个研发工作室的这个方式。我个人是做有限元分析的工程师，所以是偏计算方面的。而我先生是做设计的，他是设计了，就是相当于开用目前所有产品的机芯。然后我们在2017年的时候推出了 Everywhere，Everywhere 是我们2017年推出的，但是当时呢，我们犯了一个错误，就是。我们2017年的时候，实际上已经参加了 GPHG，但是我们没有被选上，我没有得奖。跟我们竞争的是高博福斯，最后是高博福斯得了奖。对，但那个时候呢，实质上我们是没有任何在前期没有任何做宣传的，这个策略上其实是不对的。其实，在你就是参加 GPHG 之前，你应该提前做宣传。GPHG，应该是。9月评奖吧，我们当年是7月 release 的，就这个时间太短了。对，当时做的 Everywhere 的怎么讲的理念完全就是，首先我们希望一个 complication，因为传统的 complication 实际上都是我们太听说啊，我有17个功能，你看我有32个功能，就大家都在叠加功能。就好像 complication 就是一个叠加功能才叫 complication，但我们向来不这么认为。我们认为我们把一个功能做到它的极致，也是一个 grand complication。第二个理念呢，就是那个时候还有一个迷思是，很多人都在说，哎呀，grand complication，当我们叠加这么多功能的时候，其实很多表友就算他拥有一个大复杂款，他自己是不敢用的。或者说他自己不敢去调的，他自己不敢去各种摁来摁去那个不算哈，因为他会想说哦，摁这个时间对不对？我是不是先调那个了？我是不是这个错了？就有各种各样的这种恐惧在里面。当然我也能理解，我非常能理解，但我觉得这也是不对的。所以我们当时想做的事情就是，我们要把一个功能做到极致。第二就是呢，我们希望。我们在做这个功能是 user friendly 的，就是这个拥有这块表的人，他不用害怕去调它，他也不用害怕去佩戴它跟使用它。对，这是当初我们很强的一个理念。还有一个就是它一定是要 wearable 的，因为 ground complication 当时有一个趋势。也是很可怕，就是这个表做得越来越大，就是它叠加了很多功能以后，它做得非常非常厚。然后我们行业内有一个笑话，就说哦，有些 ground complication，我们居然管它叫吐纳鱼罐头，就是它已经大到你觉得你是在把一个吐纳鱼罐头戴在手上，对，
哦，我
就
懂，
完
就
全，
塞进去嘛，tuna cans，OK，
对，他要把各种功能塞进去，然后戴在手上是一个很大很的，就是很没有美感的这么一块表， 这也是我们当时觉得，哦，我们不要这样。其实，在当我们在做 everywhere 想定到的这个基调，就是这是我们当时的一些想法。
了
对，
解，那
对。
可以让听众可能没看过 Everywhere 或不知道 Everywhere，稍微讲一下 Everywhere 的功能，然后 what makes it so special，然后是怎么样得到GPHG 的一个，你觉得啦，就是说你会这样怎么得到一个 GPHG 所谓的创新的这个奖呢？
其实 Everywhere 是一个，因为之前日出日落功能是很多人做过的，但他每次呢把它当做一个很小的功能去做，就是它是一个固定城市的日出日落。日出日落，我们当时为什么想叫 Everywhere，就是因为我们想做一个在全球任何一个地方都可以显示日出日落的这么一块表。其中一个原因是因为我跟我先生去西班牙，他很喜欢潜水。他做自由潜，他也做就是深潜，就他都喜欢这些。但是呢，我们是知道在日出跟日落的时间，夜间的鱼会起来、醒来开始吃早饭，然后呢，白天的鱼就要去，就是夜间睡觉的鱼就要醒来吃早饭，然后白天睡觉的鱼就醒来，然后就要去那个回家睡觉。实际上是这个鱼交汇的地方，所以这个时间对潜水者来说很重要，很重要。所以当时我们是离开了瑞士，去西班牙的一个岛上，我们要做这个早上的早潜。然后呢，黑米同学就很天真的就觉得，好，你知道有多少装备要准备吗？然后呢，你还要开车去找到合适的下水的地方。你要提前去看，然后实际上是我们当时大概5点就起床了，而当时他那个辆车呢是一个电子钥匙的车，所以他不能带到水下。然后他又说：“他说你要不要去陪我？”我说：“好。”然后我们就生生在沙滩上，在黑暗的沙滩上等了1个小时才等到日出，就很可怕。然后当时我就说：“你为什么不做这么一块表？”就是可以显示在任何一个地方的日出日落时间，而且日出日落其实它是关于，但实际上它是一个计算器啦。日出日落我们就可以等同于一个，这是一个我们要输出的这个结果，而影响它我们输入的这个 parameter 呢，其实是一共有4个，一个是经度，一个是纬度，还有日期，还有你的时区，对。然后我们还会把这个 equation of time，放在也要 indicate，就是也要放在这里边，它也是一个很重要的一个 parameter，但这个部分是不需要客户去输入的。实际上这块表的理念就是在世界任何一个地方，你都可以知道当时的日出日落。而且当时很多很多就是厂家出这个日出日落功能的时候，它一般都写着啊 Geneva。它就只能显示 Geneva 的那个日出日落。如果你说哦你搬家了，那好，那你就要去跟原厂说哦不好意思，我要换一套那个 GR 系统，然后他要重新做一套 GR 系统，然后再邮给你。就我们就觉得这是个问题啊，就是日出日落难道就是我们希望更就是这块表其实我们宣传的是自由这件事儿，就是甚至我们不希望有一个 city name。写在这个表壳上，就是你可以在任何一个点，就算在一个岛上，你都应该知道你的日出日落。就是实际上你不应该 limit by name of the city，对，就是
了
这是当
解。
时的这块的理念。对，然后这个当然是一个超级大复杂款，这一块表我们研发花了4年半的时间，而且是我跟我先生2个人全职，没有做任何其他的工作。在做这块表的研发，而且当时，就工作强度非常非常大。当时做这块研发，因为这块研发我们个人认为，如果在正常的研发速度，或者如果在其他厂的话，应该是6、7年左右。如果一切进展顺利，就当时也是很 lucky，就一切进展顺利，我们4年半做完这一切，对。
哇，对。
对，它是比较一读性的，但实质上，我们这也是为什么后来还是做了 Anywhere，是因为我们想表达的是 Anywhere 实际上是 COVID 期间 launched 的， 就是 COVID 没有过多久，对，做出来的。然后实际上的
所以
话，
anywhere 是在 COVID 的时间你们开发的。
没有，我们在 COVID 期间 launch 的，
哦
但上开
，launch。
发过。哦，那个时候有一个心路历程是，首先我们发现，首先 everywhere 的价格非常非常高，因为它研发成本很高，然后包括它组装需要的这个精细的这个程度，跟调试的这个小心程度其实还是很高的。然后我们当时想做 anywhere 的原因是让它表达另外一种感情，就不是 freedom 的感情，是 attachment。就你会想说，哦，你想的跟你深爱的这个城市，就譬如我现在住 Neuchâtel，我每次外出回来一看到 Neuchâtel 的这个湖的时候，我就会觉得啊，天呐，我回家了，就这是我熟悉的那个场景，我就会觉得很踏实。所以实质上，人是有一种感情，是跟自己所居住城市的这种感情，而且包括这个城市的人，包括你的家人、你的朋友，就你的爱人，包括你的爱人，你在这个城市的所有人是跟你有链接的。我们第二块表实际上是想表达的是这个链接，就它依然用了一个计算系统在计算日出日落，但是呢，我们把它做了一个比较简化的版本，也就是说。当你换到另外一个城市的时候，是需要一个 watchmaker 开盖去调试的，但是就是可以直接调成另外一个城市，是自己不能调的。这是 anywhere 跟这个 everywhere 的区别。所以 anywhere 就真的是怎么讲？更多我们想表达的就是跟城市、跟你所居住地的这个链接，对。
OK，所以你刚刚讲到的说 anywhere 它是需要 watchmaker 去打开它。
对，anywhere，如果是你需要搬家的话，是需要这个，是需要 watchmaker 打开它去调试的。所以
OK。
为什么？所以就相当于你出差的时候，譬如说你今天去纽约，你看到的依然是台湾的日出日落。这样你就可以 call 给你的家人，就说哦，你知道吗？现在马上就要日落了，你要不要去花园里看一下？
了
就
解。
实质上想表达是这种类型的浪漫，就是无论你飞到哪个地方，你手上那块表显示的都是你的那个 sighting 的那个日出日落，就是台湾的日出，譬如说
了
台
解。
北的啊，或者对。
哦，了解。所以，可是说 everywhere 就是你可以随时就可以自己调整这样子，只不过它很多 setting 真的还蛮复杂，对吧？
它 setting 其实并不是复杂，但是它 setting，譬如说很典型的一个点，我们在做这个 setting 的时候，实质上是一个，sinus，正弦曲线，因为日出日落，如果我们不考虑 equation of time 的时候，它实际上就是一个正弦曲线。当我们离这个赤道越近，这个正弦曲线就越平。我们离赤道越点越接近2极，它这个正弦曲线的幅度就越大。所以我们在调整的时候是无限接近这个正弦曲线的一种调整。所以可能你就要想，哦，如果我去调的话，我可能就会想说，哦，好，那我就先调一下极值，调一下下值。就实际上它还是需要一点点。物理学、物理上，或者说地球对地球跟物理上的一点知识的，对，
了解，对，
对，
这部分怎么跟球道离心
比如
率
说机
啊，
场，对，
等等东西都
比
有
如说
关
机
的。
场，对，譬如说很典型，就是 equinox 是春分跟秋分，春分秋分其实是全球在任何一个地方都是日夜等长的。就可能很多这种知识，很多人是不知道的，所以在调整的时候，他也可能会觉得，哎，我在调到哪儿了？我调到哪一步了？
哇，
对，
这个，
就其实他还是需要一点那个 physics 的那个知识的，对。
对，这个，对，这个可能，表友大家听到这个部分，大家都可能就是 offline 的，听不懂，我们没关系，我们就，
所以其实。解释为什么有 anywhere？为什么我们觉得 anywhere 是更贴近，更值得拥有的点？anywhere 就是因为 也是那个时候，还有另外一个点，我忘了提了。Everywhere 跟 Anywhere 的另外一个区别上是审美的区别，因为我们在做第一个手表的时候，我们其实并没有想把它做成一个产品，我们并不想做自己的 brand。我们整个开始 Everywhere 的这个阶段，全都不是以一个 brand 的方式去 communicate 的，我们全都是想着说，哦，这就是一个我们的产品，我们在证明自己能做到这件事情而已，没有想太多。但后来这个产品有卖，我们就想说，哦，那就继续吧。所以，当你没有一个 brand 在这个心态去做这个产品的时候，你的设计实际上是中庸的。
可以看得出来。
Everywhere，实质上我们的想法是我们不要让别人讨厌，所以我们就选择了非常接近数学式的设计方式，就是数学式的平衡的那种设计方式。而那种设计方式，当然不会有人讨厌，但也不会有人深爱。对，
我相信，就通常就是这也像这可能要回到绕到你们，就是你们创立之间，就是创立的，你刚刚也提到你们创立的理念，跟我相信你们前面4年这样开发出来也是非常非常辛苦的。那不知道这种就是你们在创立这个，不管是基金或者是你们在创立的研发中心，你们开始研发中心的想法的时候。你们这有什么辛苦的地方？创立的时候是多么的辛苦，或者有什么苦水给大家听吗？
我觉得可能有2点吧。我不就是首先我当然承认我先生是一个天才，他的确是一个天才。这个为什么这个定义是这么定义的呢？是因为有的时候你在那里设计的时候画图纸，因为它是一个很复杂的系统，所以你每天是要记笔记的。你今天设计到哪儿了？今天哪个齿轮计算完了？然后今天要修改什么？它是必须连续工作，它是中间不能休息的。如果他休息了一下，他回来以后，譬如你今天去买个菜，回来以后你就会发现我到底在哪儿了，他可能就会需要再花4、5个小时再进入到里边，就跟你去做 coding 一样，你做 coding，当这个 coding 的这个结构是一个很庞大的系统的时候，你真的是要不停的记笔记，不停的写边上的这个 comments 在边上，就对他来说工作状态也是一样，但是因为他喜欢跟热爱这些，他从来不觉得这些是辛苦的。我觉得真正辛苦的是，心理上的不稳定性吧。就是首先，前人没有做过，是因为它是一个前人没有做过的机芯，也是因为这个原因，我们得到了那个 innovation 的 prize。前人没有做过的意思是什么呢？是譬如说，当别人说啊，那你们要不要做个大字明？就黑米很想做大字明啊，但是我就。然后，但是大字明这件事情的有意义程度也没有那么高，对他来说，原因是什么？是当你说你想做大字明的时候，你已经知道世界上很多品牌做过大字明了，所以你知道这条路物理上是一定有一条路是可以走通的。可是当你说你做一个从来没有人做过的功能的时候，你第一想法是，哦天呐，是不是我异想天开？是不是我太蠢了？或者说是不是前人已经尝试过无数次，但都没有做出来，是因为物理上？根本做不出来，所以我到底要做到什么程度才能意识到这条路是走不通的呢？就是实际上你心里是一直有这个不确定性在的，而这个不确定性是一直陪伴你到你这个 prototype 在手里可以运转，然后这个不确定性才会取消。对，就这个不确定性是对他来说心理压力很大，而且第二一点是怎么讲？是这个功能，是因为之前我们俩都是在那种就是大集团里工作，大集团里工作，它分工是很明确的。他之前做一个那个，譬如说做一个那个神秘陀飞轮加三问的这种项目里面恨不得有上百人哎。就是他每一个部门都会给他安排的很妥当，比如采购部门就是有采购，然后就有质检部门，然后就有，它实际上是一个很多很多部门的配合，包括制图师，就你只用做 3D，然后呢画图这些你可以交给制图师去做就行。但现在状况是，这些所有的部门全都是你自己一个人，那你就要有很多的不确定性去学习，譬如说，很典型采购。哦，那这家供货商是不是合适的呢？那你怎么判断他呢？ 那有一次，我们跟一家供货商可能谈了很久，各种改图纸，他把40多张图纸都改了2遍了，然后呢，你突然发现对方达不到，就是达不到你的要求，那你已经耽误1个月过去了，就这些事情都是没有人帮你担的，而且你在这里面付出的所有的金钱都是自己的钱，就每一分钱都是你自己的钱，对。所以你做的每一个错误都是要自己去承担的，就这个压力其实是有的。然后呢，可能还有另外一个，就是所有的夫妻店都经历过，就很多人问我说：“哎，你们俩一起工作，不会很忍不了吗？因为24小时要在一起，365天要在一起，还要一起工作，然后我们还会因为技术上的事情去吵架。”在这个设计部分，其实我充当的角色一直都是跟供货商联系，然后呢，去给供货商各种压力。我尽量不参与他技术讨论，除非他需要帮忙，就需要，就是譬如说，他正在计算一个齿轮，他觉得哦，我需要第二个意见来帮我验证一下，那我就可能从另一个方向。再计算一遍齿轮，把结果告诉他，他就知道，好，这个没做错。就如果他不需要帮忙，我是不会介入的。但实际上，真正的痛苦不是在于你们有很多很多意见不合的地方，这些都不重要，是因为你可以去理性的分析。真正我觉得夫妻店的痛苦是在于，就所有的高点对你们俩来说都是高点，然后所有的低点对你们俩来说同时都是低点。就并不是像，譬如说你太太如果是律师，她可能工作一天，她今天就是一个很低落的时刻，然后可是这个低落时刻跟你没关系，然后你就可以去安慰她，你就说没关系啦，就过2天就好了，就工作嘛。但是问题是你们俩其实谁都没有那个能力去安慰对方说哦没关系，是因为你们俩都在低点，是没有任何人可以说啊好。我情绪很好，我还有能力去安慰你。没有，其实这个是可能大家可能经常会误会的一个点，因为大家经常想说，哎呀，那你们那个一起工作的话，有很多意见不合，而且很多是职业上的意见不合，几乎是很原则性的。譬如说那个时候，我记得我们俩最长的一个吵架，吵了6个月，居然是关于。譬如说，我是支持用那个MemoDeck 这种方式做一些零件的，但是他是不支持的。对，就是关于这件事，因为 MemoDeck 对我来说它的精度更高，然后他就说他 MemoDeck 的装饰性更差。我说，哎，我们先保证 function 好不好？他可能就说，他说，哎，保证 function 我可以采取其他方式啊。就这种吵架是没有尽头的，当然最后还是选择了一部分零件用 MemoDeck，对，是因为
了
功能
解。
后来计算到最后功能就是需要它那个精度嘛，对，就这些都好解决，是因为我其实很开心的在这个行业当中的一个工作是，当你在做机芯的时候，或者你是学工程的时候，你学机械这个里边，一切都有原因，一切都有一个事实。就他们永远不可能是模棱两可的，他一切一定有个事实，只是你没有发现而已。就他今天能运行或者不能运行，他不能运行，他一定有一个地方做错了，你只是要花时间找到这个错而已。但是它一定是存在的，这件事情是让我觉得很安心的，就是你知道它一定在哪，你只要找到它就行，而且它也一定不会像玄学那样。可怕，它一定是物理上可以解释得通的。
了解，这听起来好像我以前写 coding 的时候是这样子，就是对 coding 是可以写出来的，只是说你 debugging 是最重要的环节，就是你要知道哪里错了，然后哪里要修复这样子，对。
对，我觉得其实很像，这个过程其实超级像，就是它一定有原因，就是因为这个信念，所以你觉得啊。没有什么难的，只是花更多的时间而已。它并不是非黑即白的。
OK，
对，
了解。夫妻共一起工作，对高点对高点，低点一起低。那你们 下班的时候还会谈工作吗？还是你们24小时都会工作？
下班的时候一定会谈工作，但我们俩都
哦，
很喜
那。
欢喝茶。我们也没有什么上班下班之说，就是
哦，
他
哇
我们
哦，
的生活当中并不是那种分割得很清楚的，说好那下班我们就不，因为我们其实自己在家工作，时刻你很难说哦，我会切断那个状态。偶尔我们俩会喝茶，喝茶的时候我们就尽量不谈工作，就有时候喝茶也会谈工作，因为这实际上是当时你唯一的主题，因为你就是要做成这件事儿嘛。在那个阶段，当然那就真的是你生活当中唯一的主题，对，
嗯。
就对，没有很少有那种说哦，那我们不谈工作，就没有，它就在大脑里占据了你大脑几乎所有的空间，你对。哎，你知道瑞士是一个那种你懂的，好山好水好无聊的地方，就是你有大把的时间，就是我们在之前在工作的时候，你也是有大把的时间的。就当你有这么多时间，然后你想去做一件事情的时候，你当然就享受这个过程，你就把
嗯，
所有能用的时间都填满了。
对，因为你刚刚在讲你们夫妻工作，然后工作的时候，我就想到有个品牌，独立制表品牌，也像他们的 slogan 就是 "Mechanical Watch Made with Love"，这是那个奥地利的那个品牌叫Hebring 或是 Hebring，
我知道
我忘
他
记
们哦，你知道他在 GPHG 领奖的时候坐我们边上，
啊，真的吗？对啊，他们也是夫
对，
妻
他
嘛，
坐我
然
边
后
上，
他们也是，就是可能也，他们可能问题跟你们不是问题，就可能就是夫妻工作的一些面对的一些东西，可能跟你们一样，所以他们的 slogan 叫做 "Made with Love"，机械表
对，
made with
有的还
love，
挺。
对。
对，但他们也很有意思。你知道那个 Roman Gauthier 也是他太太在一起工作的
哦，真的吗？
，Roman，对，他也是跟他太太一起工作的，而且他太太也很努力，就是也是很出色的，对。
哦，有，我好像有个表友跟我说，他的太太做面盘，所以有个表友的 unique piece 的面盘是他做的，而且还上过我表友 podcast。至于是谁，我就不说了。
对，所
哦，
以
哇哦
就
，that's so cool。
他很，对，很多人都是这样的，很多公司都是这样，对。
对啊，其实这个东西也是需要一
那
些
就
自信吧。
是你，我觉得其实你就是，我觉得也跟他们，你想啊，你当时也是因为就是同行，然后又是同事，然后呢在一起，其实你也是知道对方的水平的，对啊。
嗯，可是
就是你并不是只是为某一方面所吸引嘛，就是你也是因为哦，他是一个聪明的，对，然后你
了
就觉得
解。
哦，你是有对他赞赏的，所以才会在一起嘛。所以很多后来独立制表人大家一起工作也是比较顺理成章。最开始的时候可能就是觉得是一个不那么贵的劳动力吧，
工具人呢？
那个工具人，那个工具人。对，那个时候我也有很低落的时候，我很低落的时候，实际上是这个，实际上就还是不自信跟角色不搭配嘛。因为你在你自己领域里，可能已经很努力做的还不错，但是呢，你突然发现你要充当一个你不擅长的角色，而你不擅长的角色是会犯错的，然后你就会觉得很内疚。就当时在那个阶段的时候，这种情绪是很强烈的。你就觉得我为什么要做一个，就是不适合我的工作，
嗯，
对，
了解，因为
因为
毕竟
你
自
要
己创。
负责所有的，对，你要负责所有的这个，就其他除了他研发以外，其他所有的事情都要安排妥当嘛，就所有的供货商，然后所有的外观设计，然后包括第二块表，其实第二块表我们是全部都是外观设计，都是我们自己做的，我们没有请设计师，然后呢，在这个时候。就像达芬奇一样，你根本不知道这幅画什么时候算画完了，所以我们第二块表花的外观时间、设计的时间超级长，花了大概7个月就在这个外观上。天呐，就是你每天都在想，你觉得它就是不对，你觉得它就是还要改，对。
了解，这部分还蛮特别，就是你们第二只表这样子，因为你们俩毕竟两个都还是比较偏向工程部分，所以你们还是比较没有对艺术或是对设计这边有，所以你们也是花比较多时间钻研这样子。 对，这可以理解，因为
对。
你们也要学习嘛。就我想要表达说，如果说你们夫妻俩呢，就是毕竟是之前是可能是同事会工作过嘛。那之前比如说 Remy，你老公在 Carty 也是应该是过得可以还蛮舒适的，对不对？那怎么会突然间就是想要过这么辛苦呢？
嗯，可能因为他开始的时候没有料到这么辛苦吧。
哦，是这样子吗？
那如果你现在问他说你后悔吗？他一定不后悔，是因为，当你在这种大集团里工作，你享受到的也必然会控制你。因为他举个典型例子，神秘陀飞轮，他从设计初一直到设计结束，他自己也是神秘陀飞轮的那个 project manager。那这里边各个部门的介入，他们是有要求的呀，而且他们的要求有些是跟成本有关的，有些是跟这个 facility 有关的。譬如他的这个检测，他需要更方便的检测，那边就说不行，你这么设计的话，那我组装就不好组装了，我希望组装也更容易。就实际上它是一个多方妥协的结果，就在大集团里工作，就是。人家来充当这个角色就，就是一定要妥协的嘛。包括市场部也有要求，就各个部门对你其实都是有要求的。然后你那个时候你才真的是工具人，是因为你在这个项目里面是没有任何自我表达的，你表达的是所有人对你提出来的这个要求。
嗯，了解。
那人总是要进步，他总是想要有自我表达的这个时刻的嘛。对吧？而
是，
且这个时刻是一步一步来的嘛，对吧？
是的。
就他并不是说，而且在那个时候，其实瑞士还是比较重视工程师跟科研人员的。那他在那个环境里边的工作，说实话，他当时29岁出来的时候，他已经做到了力锋集团最高的职称了，就他也没有什么。就是他也就到头了嘛，对吧？
嗯，
那如
所以
果
他
他到头了的话，那我们在想，他说那我还能做点什么更多的事情呢？
果然是个天才。
对他，你想他，他真的，譬如说《神秘陀飞轮》是他23岁做的作品，对，
嗯，哇，
对，
那我
是。
所以未来这个 Remy 未来出的表，我们一定要好好关注他，对。那相对的，其实因为你们的表真的老实说也不便宜。那你觉得，就是你
我
们
还真
当
的觉
时，
得挺便宜
好，那你可以跟表友解释一下这个表价，就是 everywhere 价格跟 anywhere 价格，然后大概是你们是怎么样 position 它的价格的，然后可以跟表友也可以解释，给你们提分析一下。
我先解释 anywhere 吧，anywhere 其实定价开始定的是比现在高的，是因为我们当时是，大量的了提高自己的打磨的水平，就是在打磨这一块儿，我们，应该算真诚的。譬如说，无论如何，这块表你虽然觉得它是一个39毫米的表，然后它也很薄。它不到10 mm，它好像9.9吧，9.5 mm，就它实际上是一个，你就觉得它是一个三针的表的这个 size，可是它里边有432块零件，而且432个零件为什么能做得这么薄的其中一个原因，是因为我们从来没有买过任何一个零件是在 reference 上的，就是我们买的所有的零件全都是为了这块表专门画的图，专门定制的。所以就是没有任何的这个妥协，因为当你去，就算你买一个螺丝，这个螺丝的这个螺丝头高一点，你这个总的 size 都不可能控制得住嘛，这是其中一点。而且第二点是我们所有的零件都是打磨过的，就是任何你看得到的、看不到的零件，全都在正反面都打磨过，包括甲板背面。我们也是做了那个，backlash，就是叫 backlash 珍珠纹，对，叫珍珠纹，对，就是我们在打磨上花的心思也很多，而且 零件数量之巨大，就我来说，其实我在说这个话的时候，我心里有点不太舒适，是因为我向来把它当成一个艺术品来看，然后呢，我突然要说，哦，你看它有这么多零件，我觉得，哎，不是这么回事儿，就是它不是这么回事儿，就是不应该这么解释问题。我觉得这是我的问题，我不应该这么解释。当然，我付出的成本是高的，我只能说这是一块真诚的表，就是我们是有用心做了。而且就我们最好就谈一谈那个行业的事儿，就是实质上高打磨这件事情，很多人觉得啊，打磨不也就是一个甲板花一天，so what？对，就是 unglass 这个步骤，它是花一天。但是甲板上，当你进入到高打磨这个阶段，实质上我总结到现在，它实际上是风险，风险不可控这件事情是高打磨你要承担的后果。我说实话，我们去年做了四十个甲板，40个甲板吧，就40套零件。我们其中，我就不说之前的损耗，之前损耗其实都可控，我们就在最后度牢的这一部分，我们就损失了18套甲板，就这一步，而且度牢最后一步，然后呢，之前所有的打磨是已经全都完成了，最后就在度牢的这一步损失了18个，就是实际上是因为它风险不可控，所以变成高打磨，你要损失的每一个零件都是极高价值的，都是师傅在那边花了多少个天做出来的东西，对，实际上，我认为高打磨真的不是说这个花的这个时间，我们去量化它，它值多少钱？它当然很值钱，但是你时刻要想的是，到最后一步，那就是救不回来啊！那这18个就只能扔掉了。所以实质上，我们的这个产量完全取决于，我现在很多人问我说啊，那你们一年能做多少块？我说我定的计划，我觉得我能做的我都没做到，我每年都没有做到，是因为你很难说。就算譬如我今年定了55个甲板，55个甲板最后能剩多少，我现在是跟谁都不敢说的。对，就只要这个整个过程，你经这个甲板要经历的风险的每一个步骤的运输风险，然后呢，包括这个在打磨当中出现的事故的这种风险，我当然都接受，但是就是我认为这就是生活的一部分嘛。就是你既然说要做打磨到这个份儿上，你就要接受这个风险。但是你很难去量化这个风险，这个风险是极其难量化的。我曾经做过一个表盘，做了4遍，就是这种事情是可能大家觉得，哎，这个表盘就没那么贵，可是你这我做了4遍了，就连现在我们的表盘，就我已经换了3个供货商了。就是这3个表盘厂，所有的前期的模具，就是我已经付了3次，
了
你懂的，
解，
花了多
我
长时
懂。
间跟他们较劲，最后就换到最合适的这个啊，当然了，我可以说是 Gahi 的厂，就是 Woodliner 的厂，对，现在换到
来的，carry 的，
Carry 的厂，就我还是满意的，但是之前啊，谁知道我也付过，就是这笔研发费我已经付过3次了。对，
所以这个钱不
实际上
能
是，
省的。
对，这个钱都是不能省的。只要我们再去用成本讨论这件事情的时候，我更多觉得是花的心血吧。就是你在这么长时间，譬如我之前我找过6个设计师，就连 Everywhere 我都找过6个外观设计师，就这些所有的，因为怎么讲，我觉得因为是独立制表人有一个好处是，他很容易把自己投射到这个产品上，就是，当然，这就是我无论如何认为，所有的独立制表人都是真诚的，因为他实际上是把自己投射到了自己的产品上，而这个产品，实际上就是想说，哦，我希望别人怎么 judge 我，至少是有这么一个点的吧，就是你可能也知道，在有些产品上，他说好。这个机芯不露出来的部分，我们就不装饰了。那 独立制表人是绝对不可能有这种状况的。你可以问任何一个 Harry 什么 Max Busey，他们绝对不可能做出这种事情。就是因为他在想说，我真的希望别人这么认为，我是这样的人吗？对啊。
而且这个东西是，就是会行内行的人，就如果说是 watchmaker，他们只要开锅就知道啊，这其实在里面用你的心思是值得让其他人知道的。
对，当然当然，这种风险其实谁都不，你更多是自己受不了自己吧？你真的希望自己这么评价自己吗？很难吧？对啊，就之前当然之前其实我认为，当很多很多人参与到一个项目当中的时候，你很难去说好，这是我的项目，它不是你的项目，这个是各个部门在跟你提要求了以后，你交出来的一份答卷。但是这个提问题的人是决定了这个产品的好看与否的格调，决定了它的打磨风格。这一切都是他们决定的，你只是用你的技术实现了它而已。其实你是代入不了，就是你不可能去代入这个角色的。可是当你是独立制表人的时候，100%都是你呀，你决策了所有事情啊，对吗？
对，
对。
而且这品牌可能还有你名字在上面，比如像是 Curry 或是 Gautier。对，那说到这个品牌，你们为什么会把名字做成你们现在的名称呢？叫Kion 呢？
实话是当时因为没有想成为一个品牌。这是实话。第二个呢，是因为懒，就觉得啊，那就直接用公司名吧，就不要再找品牌名了。但后来很多人跟我说，这个做法是错的，品牌名跟公司名是两件事。但是当时不也年轻嘛，就觉得好，那就这样吧。但实际上这是两件事情，我们当时不知道这是两件事情，就跟立峰旗下有很多品牌一样，但是就品牌名不一定是他公司的名字嘛。但我不知道这件事情。第二一点呢，实质上也跟这个，egocentric 有关，我们并没有那么，就是实际上从，一直过来的这个风格，我们俩都是偏低调的人，就是我们俩都不是，Max Busey 或者 Beaver 那样，就是有可以在大家面前做非常精彩的演讲的那种人，就都不是那样的人，所以可能就觉得也不太想高调，就觉得这。就是还是低调一点，就是，
所以这个
egocentric 的
Kion 的名字是怎么
话，
来的呢？可能有些人还不知道 Kion 的意思。
他用实际上就是铅笔，在这个在法语里是铅笔跟蜡笔的意思，就是因为当时我们成立这个公司的时候，就是想做研发工作室，而铅笔是我们做每一个项目的第一步。我们就觉得，那好，我们就用这个意象吧，我们就用最简单的方式来描述它。
了解。
对，是这个原因。所以实质上，我们的 ID 就是 innovation，就是持续的出机芯，然后呢，持续的出一些我们依然想表达的新的机芯。对。
了解。那这个还蛮有意境的，我觉得还蛮有意境的，就是你们就还是保持你们的初心这样子。
没有，其实是生活方式问题。譬如说，今年我们面临一个提高产量跟继续做 everywhere 或者研发新款的这个选择，因为精力实在有限。而我们的选择依然是继续做下一个新款，是因为，如果我们提高产量的话，我们会需要更多的时间去做 training，然后呢去招人。我们俩没有任何一个人有心情或者有任何愉悦在我们管理人方面，比如什么今天谁迟到了什么这种事情，在我们俩看来，哇，脑袋都大了，我们俩都不喜欢这件事情。所以我们在讨论后的结果就是，我们今年依然会把精力放在下一块机芯的研发上，而不是提高产量或者说去接更多的 everywhere。对，也是有这个原因。
了解，那我想要绕一个问题，我可能在问题中没有准备，因为我后来发现这个问题还蛮适合问你的，就是说， 身为一个华人，你是稍微讲讲一下你自己的经历吧。你是怎么样？为什么会想要做制表？然后怎么样跑去瑞士做制表？或者是因为身为一个女生做制表师，做这么复杂的一些物理的运算等等，这是你可以大概给别人知道一下，说你的怎么启发是怎么样启发你做你的 career，或是怎么样你启发到你到瑞士做制表师这个工作呢？一开始。
开始的时候，其实我一直都非常想感谢，北京那个时候有一个商场叫 Tucson，Tucson 中文怎么说？东，哎，叫什么？就是是一个很大的商场，好
OK。
像，对。然后呢，那个时候我16岁的时候在等我朋友喝咖啡，然后结果他迟到了，然后呢我就无聊，我就去逛街，然后我就逛到了 Piaget。伯爵的这个品牌的柜台边上，然后那时候就有一个很年轻的一个 sales，然后他就过来跟我解释机械表，然后我就觉得哇，简直太精彩了。然后呢，我那朋友还没有来，然后那个 sales 居然就拿出了那个时候很流行叫那个钟表年鉴，就每年他会出一本今年出的所有这个新款。然后那个时候你想都是20年前了。那个时候的那个年鉴很厚很厚，然后他又跟我介绍各种品牌擅长的是什么，然后我们就聊了很久。然后是这件事情启发了我，我发现我超爱数学跟物理，然后呢，手表又是这么有美感的一件事情，我认为它是把物理跟艺术结合的最好的一个行业。我当时就觉得，哦，那我一定要学这件事情。我觉得我一定要从事这个行业。我并不是说好，我来到瑞士，我觉得这个行业很舒服，然后也没有噪音啊，这个我可以接受，并不是这么，是我一直都，我就是要做这件事情。我完全不是那种说好哦，就是不知道自己未来想做什么。我当时很明确，我就是要做这件事情。然后后来我就一直在这个领域读一些书啊，然后呢，关注啊，然后去巴塞尔表展啊，包括我大学期间学的就是机械，机械计算这个方向，就是为了从事这个行业，然后
哇！
我第一份工作就去了劳力士的研发部，我觉得这一切都是我计划好的事情，对。
哇哦！所以就是你朋友跟你约个喝咖啡，就可以做到你今天的这个计划。这个
没
其实
有，
就设计好你人生的计划，真蛮酷。这故事蛮酷的。
我当时非常非常感谢，我现在依然非常感谢那个伯爵表的柜台的那个小哥哥，因为你知道，是一个16岁的女生，就是她明明知道我是不会买的，她非常清楚我是不会买他们家任何表的，然后呢，她居然花那么长时间，然后那么大的耐心。去跟我讲他们家的表，然后拿出年鉴去给我讲其他家的表，我到现在都觉得这件事情很神奇。
我也这么觉得，因为，对啊，你对啊，就像 sales 通常不会理你啊。
下次不会理一个16岁的女生的，她会觉得哦，你就是来，你就是星巴克待不住了，然后来这边溜达一下。
OK，哇，这个故事蛮特别的，就是基本上你16岁就知道你未来想要做什么，然后你现在真的做到你想要做的事情，你的计划也都一切都照你的计划走。这是真的非常非常非常励志的一个故事，这样子，我们就是聊一些有关于瑞士表界的一些品牌吧。就是说，你既然都在那边这么久了，然后 GPHG，你刚刚也说你做哈宾二的旁边，有什么独立制表你特别的欣赏，可以分享给我们表友知道吗？
哦，我其实超喜欢那个哈利蒂曼的表，我之前超欣赏他们家的表，我一直都很喜欢他。但是，你知道是谁吧？他是德语区的，他在那个
后地面，对
他
对
的
对，后
公
地面，
司
我
在
们
那个。
对有。
对，我超爱他，我觉得他就是把手表的审美提高到了哲学的高度。
如果说表友不知道的话，哪一只表的话，基本上台湾有蛮多后地面的 collector，我至少认识30个。然后呢，对， 这个 Holdeman 是个德国制表师，然后如果说很多东西的话，我们
那
提
蛮
到今
酷
天提
的。
的东西在 show note 里面会有。嗯，请
哦，
继续。
他是瑞士人，但是他在德语区。他瑞士人，他在德语区。然后呢，他只说德语，他只说瑞士德语而已。对，他在那个图恩湖那边。
了解。哦，
对
所以
对对，
OK。那
对
他
对，
是
他是
个
当时。
philosopher 嘛？对。
对，我觉得他的工作状态跟他做的作品满足了我们大家对制表师的幻想，就应该是像他那样的人。
可以稍微讲一下吗？以你的背景来讲，可以稍微再讲一下 Holdeman 的所谓满足的意思是。
譬如说，他当然大部分的零件，我相信有一些零件他不得不买，譬如说什么 Ruby 这些，Ruby 我们大家都不可能自己去做 Ruby，但是他大部分零件首先都是自己去做的，然后呢，大部分的零件的这个工艺，对于我来说，很多依然是很神秘的，就是他怎么可以做到这么漂亮？然后呢，它这么，尤其它的那个中央陀飞轮非常非常精彩。它中央陀飞轮，我是认为绝对是超级值得收藏的一块表。它的中央陀飞轮是精彩到不行。这块表我也很喜欢，我也一直关注它。哎，它是那种持续的，你知道，就有一个很奇怪的事，实际上我们所有的品牌，我们大部分的销售都是海外销售。包括我们家也是大部分海外销售。可你知道，阿迪曼居然，他大部分的销售都是瑞士销售，就是他全都是在瑞士啊，然后呢，撑死了德国有一些，是他的主要市场，就是居然是这样的。这件事情让我很，是相当于，就相当于是我们当地很多同行也很认的一个牌子，对。对，因为我知道，就是我的有些同行也买了他们家的表，但是我还没有那么有钱，但是我可能我能订到那个小三针或者就是2针那些，那个是我财力范围可以的，但是我知道很多同行都很认他们家的表，都是认为你想同行愿意花钱买，这是多么大的赞赏，
对
是
啊，
吧？
我想多半有可能跟那个，就赞赏也有。那我们也知道 Holdeman 他有一个非常特别的地方，就像你刚刚说，他有一些神秘的地方，说他居然他的表都是终身保护的。
对，是的，
所
对
以
啊，
这也是非常特别，在独立，而且他的表都还蛮复杂啊，什么 Double Flying Tourbillon 啊。对，所以
对，
这还蛮难得的，就是居然 Tourbillon 还给你 lifetime
对，
warranty 这样子。
因为其实业内经常拿它跟这个杜夫相比较。就他们俩其实是2个极端，杜夫是经历过特别大起大落的，然后他一直都很稳，他一直他的生活状态都没有变，都是那种像哲学家一样的生活方式。杜夫实际上我认识杜夫也有一段时间，然后杜夫在年轻的时候过的是非常，不能说悲惨，但是他一定是不够稳定的生活，就是他的收入啊，就是非常非常不稳定的，所以他是经历过非常大起大落的。而阿迪曼呢，是一直都非常非常稳，然后非常哲学家式的生活方式。对，
可是Edelman 也是非常少 marketing 的，就相对的，就像你说的，他可能就是在瑞士，他就已经被人家买走，他也不需要做 marketing，就是行内的都买光了，所以他基本上也不需要卖给其他人，他也不需要，他也没有多的 production 可以去卖给其他人，对吧？
对，我对啊，所以我其实就觉得，我其实很向往他的生活，就是他不需要做 marketing 而且我每次碰到他的时候，我都有巨大的交流困难，因为他只说瑞士德语，然后每次我们都需要一个翻译才可以交流，对。
对，这也蛮特别，因为有些就是讲德语的几届，有些就是 我不知道他可能是有德语的一些瑞士，听说就是瑞士德语嘛，是不是在德语之间的一个字表示，他们之间也有一个就是 communication 的一个方式？因为像 Christian Klein 啊，Kleins，它也是个很 rare 的一个字表示，它也是很多东西都自己做的字表示，可是也是很少人知道它，就是。因为比起 Dufour 啊，比起 Curry 啊等等，其实像反而像 Haldimand 啊，或者是 Christian Kleins 啊这种的德语区的一些人，就更少人知道了。我是觉得这还蛮好玩的。
对，的确，可能他们见面的机会也不是，见面机会也比较少，因为毕竟在这个法语区里边，你非常多的机会可以见面，你见面机会还是很多的，
了解。
对。
那你有没有你除了 Haldimand 以外，啊 Edelman，因为你不发 H 这个字嘛，那你还有谁哪些品牌你推荐吗？给就可能比较平价的一些，或者 micro brand，或是什么可以给推荐一下标有吗？还是只有 Haldimand 目前？
我首先我非常推荐它，第二个呢，我可以很客观的评价这个品牌，但是我不推荐不要去买，是高博富斯 （Global Foxy），
怎么说
高
呢？
博富斯原因是什么呢？高博富斯无论如何，就是它的表，你说它贵也好，或者你说它表 size 很大也好，无论如何，它在我们业界所有的供货商里边是极致的追求质量的这么一个人，就是，就是在我所有的供货商里，我所有知道的事情就是，供货商都不愿意跟他们合作，是因为他们对质量要求之高是，完全脱离行业的。但是你如果去，如果你去拍照拍他的表的话，你是绝对不需要修图的。你不会，你不需要去修它里边，哎，这个地方怎么这样，那个地方怎么这样，你完全不需要修图，就是它的，就是我不说这个，我不评价这个品牌的定位或者审美这些不说，它依然是业内，品质上跟这个 aesthetic 包括 quality 方面的第一的标准，对，你想能让全行业的供货商都讨厌的人，对，就他依然代表了最高的标准，
了解，哦，这是蛮 high 的 praise。其实这样，其实买它的人，你反而不推荐他去买，不过大家可能听了会觉得想要去买这样子。
因为我没有推荐买的原因，是因为我知道其实有些人会对它的 size，尤其亚洲人手腕多喜欢戴那种 elegant 方式的表，他们家的表的 size 实际上是不那么适合亚洲人的，我觉得肯定很多人不选择它是有其他原因的，包括它的 price，对啊，就是它还有很多其他的地方是导致了我们大家不会去选择它，譬如说我肯定不会买的原因是因为它的价格，然后呢，包括它的二级市场，包括它的这个手表可能对我来说太大。这些都是原因，但是它依然代表业内，绝对是最高水平。对，就是你记不记得它有一个那个小球，就是有一个代表那个，就是有一个小球，有一个小的地球，然后里边是蓝色跟银灰色的那个小
有
球。
GNT 的那只，
对，你知道那个小球光它的工艺可能要超过，我觉得应该不下20步。对，
20步
就
的意
不
思
下
是，
20个步骤，对，
哦。
对，而且包括你知道那个小球，当时我跟供货商也聊过，我跟他们的研发人员也聊过，就光这个小球，你在三维上怎么把它建出来，你思考一下是有多么困难的一件事情，把地图铺到一个球体上，你的
然后
三
又
维很困难，而且包括你这个三维建模以后，你怎么传输给这个 CNC 的机器？就是一般的机器是接受不了这么大的文件的，因为它顶上它那个 3D 的那个图是一个点一个点顶上铺上去的，它那个边界。对， 那个小球，
哦，姐。
而且你知道你怎么固定它？对，它中间是没有缝的，哎，它是边上有一个固定的球，然后再去切割它，然后再做另一遍。就它整个的那个工艺的复杂程度，是让你觉得哇，就是如果，就你恨不得开始要准备100个小球，最后能出来10个，你就觉得我天呐，我赚了。对吧？因为每个工艺都有风险，而且我知道它中间那个小球的那个海水跟那个陆地的部分，居然是手工打磨的，是因为它边上会有毛刺儿。对。
了解，这可以想象，就是如果以一个自动方式去做的话，它怎么固定，它怎么 polish，真的是好像是，对啊，它怎么，对啊，这其实听起来真的蛮苦，以他们尤其这样用这么龟毛的一个公司，就是对于质量要求这么高，真的很难想象，所以觉得听起来就觉得，哎，他们好像值得他们那个价格。对，
就他们很值得，因为我可以向你保证，这家公司就是它非常值得这个价格，而且他们的质检，因为我们的质检是显微镜质检，然后呢，他们的质检很可怕，他们是双显微镜质检，就是双显微镜两个人坐那儿质检，但你就想，这两个人一天的工作就是质检，他们得有多无聊，然后他们两个人平时的聊天就是，哎，你有没有看到那里有一道划痕？哎，你看那个黑色在那个侧面部分好像稍微有点暗，没有那么匀哎。就这俩每天的谈资就是对着这些零件就聊这个零件的事情，这种质检是很可怕的，就是没什么事儿都能找出来点事儿。
有，刚好最近我们的表友第应该是第二个 guest 啊，Poor Mario Boy 也有买了一只 Gerber Forse 啊 Forse 的一只手表，这样子，对。
哦，你们下回一定要观察一下，是你是不可能找出瑕疵的，就是你绝对不可能找出瑕疵。
不过被他找出来稍微一点点小小，不是很不是不算是瑕疵啦，对，他找到6点钟方向找到一个 smudge。不过我觉得也还好啦，就是真的，可是这也是非常拿那个 micro 才看得出来，我觉得肉眼绝对看不出来。对，
对的，他们家应该是，就包括他们家 Index 的侧面都是打磨的，就他绝对不会放纵任何那种让你可以说出什么的事情，对，
对啊，
就
我
他
觉得
真
其
的
实，
跟你会提高的。
对他，对，真的，他那个打磨真的跟。就是侧面那个的镜子真的是太打得真的太厉害了，真的没有
对，
话说。
而且你知道他们其实有一点吃亏的点。是他们其实是走的这个，走的是那种45度角打磨。我们之前，Everywhere 也是走的45度角的打磨，但是我们后来发现，45度角的打磨其实反光效果不好，就是它很难反射出那种柔和的光。当然配他们家的风格是对的，但是我们家后来就改成圆弧式的那种打磨，然后这样做成漂亮的尖内角跟尖外角，这样我们会觉得更符合。更符合这个我们对机芯的感受吧。但是他们吃亏的地方就是他们45度角打磨以后，很多人认为啊，这不就是机器过一下的事情吗？啊，我就觉得这点他们太吃亏了。就是，但是我认为买到这个级别的表的这个表友应该懂，这真的机器过一下绝对不是这个效果。而且你45度角，你用手工打磨，打磨匀的话。这件事情更困难，真的是超级困难。譬如说，我们家是圆角，那如果它手滑了，那就是一个坑。譬如说，这个反光就不会连续，就不会均匀。那我再去修复它，实质上是比这个平行要容易的。我觉得他们那种零件，如果它不小心手滑了一个坑，那就不用修复了，就直接下一个
就
就
换
可以了。
就完蛋了，对啊，嗯。
想了就不用修复了，因为没有修复的意义。因为你无论怎么修复，你去重点把那个坑磨平，你会让那条直线并不能像镜子一样，你会感受到，哎，怎么少一块？那就直接扔掉就好了。
了解。
所以我知道那个实际上他们是又吃亏，他们又花了巨大的精力，但是 我很奇怪的是，他们很少说这些，就他们很少提到这些啊。
可能是因为语言的关系吧。
不知道，就是他们可能策略就比较高冷吧，就觉得你应该能懂我，要不你为什么买我们家的表？
对啊，
就
不然
他们
不用
家，
花那个钱去买，真的真的。
对，他就说，他说你要是不懂这些，你哪来的理由花这么贵的钱嘛？对吧？
真的，你天然 justify 那个 cost 嘛，对不对？那价格。对，好啊。那我差不多有空再讲制表这部分，我觉得应该差不多了吧？那因为我必须说，就是其实我们要聊可以聊很久，就是可以讲一些大厂啊，或是大集团等等东西。不过呢，我们就先 wrap up 吧。我们如果说有机会，我们
好，
再
可以啊。
找那个何飞来，我们再聊下一个。那不过呢，我们后来就比较一些轻松的问题啦，就
好
是说，因为
的。
我知道何飞你应该有去过瑞巴的 Switzerland 或是瑞巴的纽约嘛，不知道你对
对。
表具有什么看法？
哎，我觉得很开心啊，我觉得很开心。其实是一种，我不得不承认。喜欢表的人并不是人群当中一个默认的数字，也并不是一个默认的，就你默认大家都喜欢表，事实并不是这样。有很多人是对这件事情没有任何感觉的。而 Red Bar 的这种线下的这种聚会，是让能大家找到共鸣。我觉得这个共鸣很珍贵，就是你的一个爱好，突然有人跟你同样的爱，然后呢又能带来。好多不一样的观点，我觉得这件事情是很值得开心的一件事情，因为人生的主题就是无聊，就是我们怎么去 deal 这个无聊这件事情是我们人生的主题。当你有一个爱好的时候，实际上是能给你带来很多欣喜，然后这个爱好又可以被分享，然后被听到，然后呢被理解，就开心到不行啊。
我可以 echo 你讲的这些，就是可以在这边可以找到跟你有个同样频率共鸣的表友，然后是很高兴，然后可以有个人可以看懂你手上戴的是什么东西，也是一个像是感觉像是一个 you are in a secret club，就是对。
对，
那
对对。
如果疫情呢，像我们现在还在稍微疫情快开放的时候嘛，那如果说台湾啊，如果开放了啊，然后菲菲要过来台湾来玩，那我当然会邀请你来我们瑞巴台湾的聚会啊。那如果说你会来的话，我希望可以看到，我也不要问你要带哪一只，我就想要看到你的 Anywhere 的 prototype 那一只，就是 Remy 送你的那一只，有机会吗？
啊，我可能不会带那一只，那一只是我平时带的，但如果我去台湾的话，如果台湾这么说吧，如果疫情开放的话，我第一个去的一定是台湾，对，这是没得说的。但我应该会带一个艺术款，是我今年正在有一些想法的艺术款，对，我想会带一个艺术款，因为实际上我跟你说句实话吧。我手上那一只的打磨是没有现在生产的好的，是因为 prototype 嘛，那个时候。
哦，我懂。可是 prototype 还有它的纪念的性质啊，像比如说 FJ 以前的 prototype 也没有很好啊，然后 Airwork 的也是啊。不过，毕
对，
竟，对，我懂你的意思，没问题的，没问题的。那你可以
那我
分
们
享
带一
给，
块艺术款，
好，没问题。那你带艺术款一定都会打磨很好嘛？等等。那
对
我倒是蛮好奇，就是为什么你第一个疫情结束，你第一个会想要来台湾呢？这蛮特别的，就是蛮特别，你会听到讲这句话。对，我想在台湾的表友听到这个。
我一直都超级想去，因为我一直都超级想去，这是实话吧。因为怎么讲，第一点是因为我认为，中华传统的东西里边，台湾保存得很好。第二一件事情呢，是因为我先生很喜欢，鱼，很喜欢潜水。然后呢，我在看台湾的综艺的时候，你们就讲各种捕鱼的那个综艺，我就觉得哇，一定要去。然后还有，我知道你们在有一个海洋馆，是晚上可以睡在海洋馆的。我觉得这是我的 must，就是 must 一定要做的事情。 对，
嗯嗯，
而且，
没错。
对啊，而且因为我实际上是18岁就出国学习嘛，在国外的时候，台湾的综艺伴随了我每天晚上独自的晚餐，你就觉得哦天呐，就是你跟这个土地是有巨大的连接的。
嗯，了解，OK，这个的确，你应该是被台湾的很多好的综艺跟坏的综艺都洗礼过了，我没
啊，没
这
有，我觉得没有坏的综艺，你可能都不会看嘛。就是你看都是好玩的综艺啊，对。
，OK，好，没问题，那哦，那。
看到那个时候的美食的那些，我觉得，哎，天呐，简直就是。
我必须说，台湾真的不错啦。就是台湾有在于，就是不管是 collector body，我觉得 collector body 也是蛮深度蛮高。像比如说的 Odman，你刚刚讲的，其实我们这边都有 collector。对，那潜水的部分是 world class，因为毕竟我们在外岛，像是澎湖，不是澎湖，我们在像是恒春或绿岛那地方，你过去就是太平洋啦、啊，所以基本上它基本上是 untouched，所以它很多地方在潜水的部分是真的是很棒的地方，然后台湾本身就是个岛，很多海鲜啊，很好吃的东西，我相信你一定比我还知道。对，好啊，那我们也欢迎你来台湾啦。那我们还有接下来的问题，就是可能有关于，就是说，飞如果说就是比如说，因为我知道有你们应该很多表，那你手上也碰过很多很多表，那我想要问一个问题，我通常都会问。Guess 就是说，如果说哪天呢、啊，遇到天灾或者雪崩啊，然后你必须要离开你的家，可是你只能带一只表离开，或者是两只，因为两只手嘛，那你觉得你会带哪一只离开呢？
哎，这一点我好像更能体会到你的那个心境，就是我应该会带 everywhere 的 prototype，因为 everywhere 的 prototype 代表了我大概5年的青春。
Okay, that makes sense. That's most important to watch to you. 对，那懂。这个就是会问你一个问题，然后你会，比如说我问你两个品牌，然后你会选其中一个。好，那我第一个问题
Rolex。
是 Rolex。OK，那第二个问题是 Vintage or Modern？OK，
Vintage。
第三个问题是，诶，这还蛮特别的。你会这样回答 Vintage，因为我会觉得，因为独立制表很多都是 Modern 的表。不过我可以体会你喜
Vintage。
欢了解 Vintage
因
的
为
观
我
点。
们家也制定了 Vintage 的一些 element，譬如说那个有一个钢的，就是我不知道中文叫什么，就是有一个钢的那个 escapement bridge，对。
嗯嗯。
那个 tower，对，我们家也制定了那个 vintage 的表，对。
了解，那下一个问题的话就是 indie or mainstream？
肯定是 India。
OK，好，那下一个问题是 chronograph or GMT？
GMT。
OK，make sense。好，那大概这个问
因为
题。
travel 的主题啊，
嗯，怎么了？
那是因为它是 travel 的主题。我觉得
对，我
GMT 就
想
是，
跟 Everywhere 很像。对，
因为 travel 的主题，对。
嗯，了解。好啊，那最后的话，如果说就是听众表友要找到你的话，要如何联络你呢？如果想要跟菲菲要聊天啊，或者聊表啊等等，要怎么找到你呢？
那他可以在我们的这个就是 Instagram 上留言，或者给我们发邮件都可以。在我们的官网上有我们的邮箱，就是基本上都是我跟我先生会收到。
那最后，我倒是蛮对这个问题蛮特别，就是说，就是因为以你的眼光跟角度，我想要了解说，你有没有推荐的三个 Watch 的 IG 账号？
哦，我推荐一个就好了。我超推荐那个 Omega Bro，
OK，了
对，我
解。
超推荐它。就是我不知道它到底是怎么照相的，但是它照相的角度，实质上启发了很多人。我们到底观察一个表的时候，我们应该看哪里？
嗯，
对，我们应该看哪里？对， 哪些是重要的？就除了 function 这种 obvious 的地方来说，我们应该观察哪里？对，而且我们应该知道，就是当我们看到他的图片子的时候，譬如他今天发了一个朗格的中间的这个就是表针叠加的部分的图片的时候，就是大家就会消除那种想法，高伯父斯的那条边机器就是机器做出来很漂亮啊。你就会知道机器做出来不是那个样子。我觉得它是很兼具知识性跟美感的，它的这个 IG 非常非常兼具知识性跟美感。
了解，他也是我们第二集的 guest。那我因为
哦，
老
真
实
的
说
吗？
啦，他其实
那我要去
一
听。
直都很 humble。那他对于
哦，
他的
真
拍
的，
照
对。
也是，就是他怎么拍照，他也是 share 给大家，就是一只 iPhone，然后再加上一个那个loop system 的一个的那个 loop system 加 iPhone 这样导的东西这样子。只是说，因为他的 collection 跟这个时间去拍照跟经营 IG 这部分，他的确就是帮我们有点像是 crowdsourcing 的一个，就一个 social media 来讲，就是 crowdsourcing 的一个 QA 的一个 QC 的一个，他让我们知道什么真的是好的 finishing，然后什么是坏的 finishing，看他的 IG 就知道了。对，不是听
对，看一
哪
下
个
就知
sales
道。
讲，或者听哪个听谁讲这样子。而是，
对。
不是一个刻板印象，而是你真的用眼睛去看，就看得到。而且，他有这个财力去买这么多每个 high end 的 highest end 的表，也蛮，就是，然后有这个时间，然后有这个能力去拍，也是蛮厉害的。所以，全世界也没有，就是第二个，我也没有看过第二个可以像他这样子拍跟有这财力的，目前是没有
而且
这样子。
因为他的照片也很有美感，就他照片非常，他选的角度是很有美感。其实你看他照片的时候，你也会有那种觉得，哦，天呐，原来有的时候我们的那个用心是可以被看到，跟可以被感知到的。对，这一点当然对每一个 watchmaker 来说都超级重要。
对，这个有好也有坏啦。对，就是好的会被看到，不好的会被看到，对吧？所以我相信 Canyon 是不担心的。
Engineer 的心态就是，我们就尊重事实啊，就是好的跟不好的，其实有的时候我们在想说，脱离价格谈打磨，这真的是很扯的一件事情。你不可以脱离价格谈打，就是去说打磨这件事情。那你付了10K 跟付了100K，那用心程度不一样，难道不是一件正常的事情吗？
真
对吧？
的，没错。
对，而且只是他让你是他实际上，譬如两个价格很类似的表，然后你突然出现对比以后，发现哎，另外一个完全比这个高，那你就会觉得哦，那他赚了不少钱，那我觉得也是一个非常造福表友的一个行为，就是告诉你哦，这块表是真诚的，那块表好像没有那么真诚，那不是很好吗？
是啊，
对吧？
是啊，所以我才说这个全世界也只有他这个人啊，因为我不知道你，我以我认知就是在社群网络之前，其实很多这种照片只有 media 才碰得到，表啊 media 才碰得到，可以看得到啊，这都是会有 marketing budget 在里面的，所以 Omario 是一个很 neutral，就是说他看到。就放在上面，他拍到就拍上去。我觉得就在我们身为表迷的人，看到他照片，然后能 follow 他是非常有福气的。然后也谢谢那个费这样推荐他这样子。
而且我当然第二个推荐就是所有城市的 red bar。当如果你的城市或者你周围的城市有 red bar 的时候，鼓励大家去联系他们，去参与他们的活动。去认识志同道合的人，这能让你的爱好跟你热爱的东西有另外一个 level 的快乐，对。
好，那我觉得这也是个很好的 ending point。那我们今天谢谢费的时间。我
哦，
们
太
如
感
果
谢，
说
太感
其他
谢。
表友听完这个 Podcast 的话，因为觉得有帮助，然后可以帮我推荐给其他表友听，谢谢，也谢谢费。
好，拜拜。